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在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带领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查经，主啊，都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圣灵。啊，我们邀请你清晨起来，在我们当中运行。 所应许的，就是你听见我说过的。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圣灵赐下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使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来做你的见证。
Keep on life.
你是天地一入人心，
哭什么？
吹入人心，这疾风吹入进了我们里，使我们的生命被活水的江河充满。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比翼的旧地乐歌，思念来环绕我。
Thank you.
我们呼求圣灵你的大能充满接近我们，并在我们当中运行，赐下渴慕，渴慕神你的降临，渴慕你荣耀的彰显，点燃我们里面爱你的火，让复兴在我们里面被点燃。哈利路亚，神呐，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借着今天早上你圣灵大大的运行在人心，也恩膏我们的主任牧师周巴，大大的恩膏他们，恩膏他，借着他的口释放从天上来的话语权柄和能力，使我们不断的更明白神你的心意，就是这一刻在我们家安教会，在我们当中你美好的心意和预备以及你的带领，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嗯，谢谢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实现这个希伯伦希伯伦的意义。我们今天来读一节经文今天读的经文不是很多，请门弟兄把这个经文拉开，我们就读撒母耳记下二章十一节请大家把麦打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下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
在
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6个月。
阿
门。阿门。就是我们来思想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我们过去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每年把圣经读一遍我们也会读到这节经文，对吧？如果我们不是通读圣经的话，我们恐怕很少会读到这节经文那么呢，在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即使读到过这节经文，恐怕我们也很少在这节经文上面去思想这个希伯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能我们一辈子可能每年都读过这个经文，也不会留下来太多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希伯伦这个名字对基督徒来说一般不是很熟悉，或者是知道这个名字也没有多做思想但是有少部分的还是比较重视希伯伦的，对吧？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你像教会也有教会起希伯伦的这个名字但是不多但是我是听说赵爸他们的在香港的母会就是也以希伯伦为名字的，就是叫希伯伦教会但是这他起希伯伦这个名字跟起伯利恒是差不多的，伯利恒教会我们更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这个经过过去半年我们这个成长我们对希伯伦的认识应该是增加了很多这个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们现在需要来今天我们需要来思想主要着重在思想这个希伯伦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今天的教安教会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过去半年呢都是跟着这个圣经的故事走，对吧？这个也很有意义其实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个圣经当作一个故事来读跟随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故事的脉络来读圣经这一个读圣经的方法，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说比较新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经过半年这个
特别着重在这个希伯伦啊，我们的这个聚光灯啊是照在这个希伯伦上面啊，我们跟半年我们跟随这个希伯伦这个聚光灯啊，跟着这个希伯伦我们走过了将近1000年的历史啊，跟随圣经啊，这1000年的历史呢正好是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啊，亚伯拉罕到大卫大概是1000年，1000多一点啊，亚伯拉罕是大概4000年啊以前的人物，这个大卫呢是3000年以前的人物啊，所以呢他们之间呢相隔大概是1000多一点点啊，这个他们这个中间呢就是说他们这个这1000多年是犹太的古史古代史啊，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历史，因为这个1000多年里面呢，这个这一段时间跨越了3个时期，以色列人的重要的时期啊，就是这个三代列祖的时期，然后呢就是摩西约书亚的这个时期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大卫的时期，所以呢这个啊，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啊，就是说我们要来思想，从这个历史的背后来思想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神的计划怎么样透过以色列的历史实现出来，这是我们要思想啊。我们读历史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读到历史的故事，那个像那个儿童主日学他们都有图画，都把这些历史的故事都画成了图画，然后儿童主日学呢，那些一般从小受过儿童主日学教育的他也知道这些圣经的故事，但是呢知道这些圣经的故事不一定知道这个这些故事背后的这个神学的教训，不一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经过系统的这个儿童圣经的学习，这些孩子长大了不一定在信仰上面能够扎根，为什么呢？他只知道这些圣经的故事啊，那就像这个在中国他学外国文学，他也了解一些故事啊，外国人的这个历史的故事，他了解这些外国人的这些历史的故事，他不一定在信仰上面可以扎根啊，但是我们说学习这些故事是需要的，但是光学习这些故事不一定在信仰上面扎根，因为我们还需要知道故事背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怎么样落实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啊，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意义，那个才对你的我们的信仰有帮助啊。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啊，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神耶和华为什么选择希伯伦作为大卫首先做王的城市，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因为希伯伦这个城市啊，是耶和华选择的，因为当扫罗死后，因为在扫罗之没死之前，他就一直在追杀这个大卫，追杀了好几年，你知道吗？大卫登躲西藏啊，你去读圣经里面记载这一段非常长啊，就是这个扫罗啊追杀大卫啊好几年啊，大卫是登躲西藏啊。啊，这里跑那里跑，一下子在犹大地，一下子又跑到外邦地啊，有一下子跑到旷野啊。现在他是要问啊，大卫现在死了，扫罗死了，我现在回到这个犹大地，应该上哪一个城市呢？哎，耶和华说你要上希伯伦啊，那个神要大卫上希伯伦， 后来是这个犹大教的这些长老来找到位，高到位，要到位做王啊，好像是人啊在那里主动，其实神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当耶和华要到位去希伯伦，他当然知道这个百姓会来找到位告慕他，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说是耶和华选择希伯伦让大卫首先做王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嗯，因为这个城市是神透过，就是说神指示大卫去的，回去的城市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神为什么要选择希伯伦啊作为大卫首先做王的城市啊？这个大家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啊，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亮光了 啊神对每个人说话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要着重在这个了解，就是圣经故事背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什么啊，跟新约的联系是什么，跟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联系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一种的读经的方法对我们的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三观，因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就是了解一些故事啊，表面的一些话。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是支离破碎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这里点那里点，它不能够形成世界观，它不能够影响我们。如果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整体的，是有关联的，旧约和新约是什么关联啊，这些66卷书之间有什么关联，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故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它就成为一个世界观，它就会影响我们的三观啊。就是支离破碎的圣经知识是不会形成三观的，嗯，所以呢，但是如果圣经的故事、圣经背后啊，它的联系啊，你可以把它联系起来，它就可以形成三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这个圣经读圣经一个最难的就是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整本圣经圈起来啊。不只是圈起它 1% 的内容，而是可以圈起它 80% 的内容。你就是说它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线路啊，都圣经都有一个故事啊，都有一个线路，但是只能够 0.1% 的经文，绝大部分的都没关系，那个就你那个联系那就是支离破碎的啊。你能不能够把圣经里面 80% 的内容给圈起来啊，我不说100%啊，现在这个就是你圈的越多，你的世界观越强，圣经的世界观越强，三观越强，你圈的越少就越薄弱啊，就形成不了什么影响力啊。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够抓住那个主动脉。你一个是加上一棵树，你呢抓住了一个枝，一个小枝啊，所以呢你对那个小枝很了解，但是你对那个整棵树了解很少。就是说你要了解一棵树，你不仅的每一片叶子你都了解，但是你能够抓住那个主干，这个对这个树的基本的结构就了解了，这个就是关键啊。所以呢，这个希伯伦呢，他是少数的这个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啊，我们把它叫做元素吧，它是可以把整本圣经圈起来的，能够把整本圣经圈起来的元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根据我们过去半年的这个成长啊，读经，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为什么选择希伯伦作为大卫首先做王的城市，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到这个，我们想到的这个答案呢，就是希伯伦是连接三大圣约的这个纽带，希伯伦啊，这个三大圣约啊，它其实是这个整本旧约的主干。你看到这个圣经的历史，你看这个旧约嘛，它是从创世纪一直写到被掳归回啊，就是基督降生四百年之前，他就写完了，对吧？但是你可以读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创世纪前十一章，它是一个序幕来的，它是为哪一个故事的一个序幕呢？就是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有一个序幕。那么呢，这个所以整个旧约啊，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被掳归回啊，四百年他就停止了，就没有启示了。那么呢，他是从亚伯拉罕啊开始到这个以色列帝国王国封就是被掳归回啊，就是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呢，这个大概两千年的历史啊，就是他是在1600年，他有400年沉默嘛，就是主前两千年从大卫开始嘛，他主耶稣是2000年嘛，大概他有400年沉默嘛，就是1600年嘛，对吧？这个就这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呢，它又分为三个阶段啊，就是三代列祖的阶段啊，然后摩西这个约书亚他们这个阶段，然后大卫王国的这个阶段，就是成立了这个王国时期啊，后来王国的分裂和被掳啊，那就从大卫开始嘛啊。所以呢，它分为三段，分为这三段里面，神的旨意和计划又是什么呢？哎，它有三个约，这三个阶段就是有三个约，所以它的核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通过这三个约，就是启示出来。因为这三个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从这个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三个约里面，他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里面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什么，怎么落实的。啊，那么呢，这三个约，我们过去呢没有这个想法，以至于呢，我们对这个旧恩的理解啊，就缺乏旧约，我们对新约的理解缺乏这个旧约的这个深度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旧约的这个三大圣约啊，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三个啊三大圣约，那么来了解新约呢啊，那么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去了解的，我们就把这个圣经就给扭曲或者至少呢削减，所以我们了解的新约其实是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啊，或者很少啊，因为新约它无非就是这三大圣约的实现和更新啊，可以说它是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的实现，而是摩西的约的更新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新约，那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三大圣约。如果整本圣经的内容 80% 就成这四个约就包含了啊，这四个约包含了圣经 80% 以上的内容，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摩西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然后就是新约。新约又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的实现， 和摩西的约的更新，就是归结到新约啊。因此希伯来王神为什么选择希伯伦做大卫首先做王的城市，他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最重要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希伯伦是连接三大圣约的纽带。所以你抓住了希伯伦啊，哎，他就反映出了这个三大圣约的纽带都在这里，你知道？所以他这一个整节就不同了，他就不同于这个迦南地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城市他或多或少有的是小枝，有的是小叶，有的是大枝，有的是。它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耶路撒冷，哎，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啊，伯利恒，哎，它也很重要，哎，但是无论它有没有多重要，它希伯伦作为三大圣约的纽带，那么它的重要性，那就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在这个可以跟它相比的，就是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呢还比他高一些，但是没有他这么联系的这么广。嗯，这个你像这个三代时候耶路撒冷呢就有一次机会啊出现，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啊，这个武王把罗德他们掳走了啊，大卫啊不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追回来。追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撒冷王啊，那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哎，他就出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就亚伯拉罕一生呢出现了这一次机会啊。那么呢，这个耶路撒冷在整个摩西时代，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约书亚的时代、四世时代都不是重要的。都没有什么大的故事，耶路撒冷为什么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夺回来，耶路撒冷根本就没夺回来，伊布斯人手下啊，根本就没有夺回来那个时期，因此他没什么故事。整个时期他知道大卫，哎，他做完，他从希伯伦做完了以后，他就想到要他，就是说就想着他要在犹大人全地做王，要在犹太人全地做王，他必须夺回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大卫在希伯伦做完以后才想到这件事情，所以他才去把这个大卫是从这个伊布斯人手下把他这个耶路撒冷夺回来啊，他是在希伯伦做完之后才去把他夺回来，夺回来以后他就以此。嗯，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重要，但是他对亚伯拉罕之约的联系不是太大、太深、太多，跟摩西之约的联系也不是太多。哎，但是他跟大卫的联系特别多，这个是对的。他高一些，但是他联系没有希伯伦这个这么广。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希伯伦他怎么会成为连接圣约的纽带？嗯，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呢，我们先啊思想呢，就是说从这个证据啊，从这个证据，就是读经的证据、圣经的证据这个角度来思想啊。那么呢，就是一步一步要思想到跟我们今天的联系。这个就是这个思想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里面的内容是很深的。那么呢，我今天先啊跟做一点总结性的思想啊，大家可以啊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第一，就是希伯伦跟亚伯拉罕之约的联系，三大圣约的连接嘛。那么我们首先来思想希伯伦跟亚伯拉罕之约的连接。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 希伯伦他是三代列祖居住寄居之地和埋葬之地。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事实，为什么希伯伦跟亚伯拉罕之约 有联系呢？首先第一个事实就是希伯伦是三代列祖他们寄居在应许之地，埋葬在这个应许之地的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地点啊，所以他们说这个三代列祖的时候能够做的也很有限啊，他们是外地移民呢，他们是外地的移民，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里，都是要受苦的，寄居在别人地方，他们最能够做的就是聚在那里，他们有时候啊有饥荒又离开了啊，雅各他还曾经20年离开这个地方，他就逃避到哥哥的追杀，但是他又归回到这里了，这就是他们寄居的地方，而且他们死后都要埋葬在这里，即使他死在埃及，他的尸体要运回到希伯伦来埋葬，这为什么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选择希伯伦呢？三代列祖都埋在那里啊，三代列祖的尸骨都埋在希伯伦了，你知道吗？啊，这个对一个民族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圣地啊，啊，他的民族的发源地啊，啊，所以他三代列祖都只寄居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因着这个原因呢，希伯伦就成为了应许之地的代表。应许之地那么大，对吧？到大卫的时候还在跟非利士人打仗呢，扫罗都死在非利士人手下，对吧？他并没有完全把他夺回来的，嗯，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也有个代表，嗯，这个应许之地的代表就是希伯伦，你得罪了希伯伦，就代表你得罪了应许之地，啊，所以三代列祖他为什么要埋葬希伯伦呢？嗯，这个是让希伯伦，啊。这个三代列祖的尸骨埋在那里，他就成为了这个应许之地的代表啊。他的原因也是因为神跟这个亚伯拉罕有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他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嗯，所以亚伯拉罕是那个约的承继者，所以他亚伯拉罕的子孙三代列祖也是约的承继者，神也跟这个以实立约，也跟雅各立约，重申这个约，他们三代列祖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承继者，他们住在希伯伦，尸骨埋在希伯伦，哎，他们是代表这个应许之地，使这个希伯伦是成为应许之地的代表，这个是第二个啊。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代表呢，哎，它还有第三个意义，就是因为这个他们三代列祖都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承继者，他们住在希伯伦，埋在希伯伦，他们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让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在应许之地落地生根了。啊，所以呢，你看他立一个约啊，他怎么样实现呢？啊，这个约还要落地生根呢，呵呵，这个，啊，这也叫做道成肉身，就是约落地生根。就是相当于道成肉身啊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他要落地生根，他才可以实现啊。他不落地生根，这个约可能他不能实现的，飘在空中的，对吧？然后他最后他有一个这个在神学上面，他有一个标志，就是神增加了一个名字，印度这三代列祖啊，就是说。记住希伯伦，埋葬希伯伦，使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在希伯伦落地生根。那么呢，他这个事情让神增加了一个名字啊，这个事情以后神他的多了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名字就是造化每一次祷告必须要讲的，你知道吗？啊。你可以讲哦，耶和华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耶和华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慈义的慈爱的神，你是至高的神，你是永远到永远的神，都没问题。 这些都是神的名字，但是遭报他每一次祷告他必祷告一个名字，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他身上有这个传承啊，他跟这个希伯伦的这个传承呢，嗯，所以这个名字是跟希伯伦有关的，嗯，如果不是三代列祖都寄居在希伯伦，尸骨埋葬在希伯伦，神不会有这个名字。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希伯伦，让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在迦南地落地生根了。嗯，这个是连接，这个是跟三代列祖的连接。嗯，在这个基础上，当然大家。我觉得上次是哪一个人，是张红还是什么牧师讲到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对的。嗯，希伯伦代表这个神的骄傲，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什么？三代列祖啊，同跟神同行的，三代人跟神同行，这不代表跟神的骄傲吗？我们的教会就要做成这样的教会，三代人都要跟神同行，嗯，这个代表教，这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啊！一代人这个不是不够的啊。从下面来看，希伯伦跟这个摩西之约的联系，哎，这是关键啊！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摩西啊之约的这个意义。摩西在这个跟神在西奈山立约，这个摩西之约是一个什么性质？我们过去太轻视了，就是把这个摩西之约很轻视。为什么非常轻视呢？因为是个律法之约。但是我们对这个律法之约，就是说太过轻视了，因为我们接受新约的恩典嘛，我们是唯独恩典，律法我们很轻视。其实我们这个是肤浅的，这也是误导的。摩西之约的本质是什么？律法还要追问本质，它是要实现让这个一国的应许啊能够推进。你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么你的国民是要让耶和华做王的国民，你知道？你个人让耶和华做主啊，他是你个人的主，这是一回事。你让这个国家让耶和华做你的王，这个国家的王，这是两回事啊。这是政体的不同，叫神权政体啊。王国大国是神做王的国家，在地上做王，神在地上做王的国家，嗯，啊，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啊。天上神已经是做王的。但是地上是有魔鬼在霸占着，嗯，但是神的计划是要什么？神要在地上来做王，那这个神做王的这个国家是什么一回事？这个人民是一个什么一回事？我告诉你，神做王的国家，你知道吗？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必须是让神做王的，所以。那神怎么在这个国家做王呢？哎，他需要有王国的体制，他要有政治体制。这个王必须是听神的。为什么扫罗不够格呢？扫罗就是他只听人的，扫罗是最受以色列人拥戴的王，他死了以后，百姓还要死死的跟着他。他扶持他的那个挖头，他在扶要带他做王。扫罗是最受以色列人拥戴的王，但是他对神是二手的关系。撒母耳，你去治理的神，你去跟他讲吧，你知道吗？神的命令是打折扣的，那嗯，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因为这个为什么值得我们实现呢？因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做王的，嗯，我们都是要跟耶稣一同做王， 你做王你也知道，你要学习怎么做王啊。嗯，你扫罗的教训那是被废掉的，但是按人的标准已经很不错了。基督徒能够达到扫罗的标准吗？神的话能够遵守 90%， 听神的话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做王来说是不够的。第一，二少的关系，第三，第二不是100%的听神的话。所以呢，这个大卫啊，这个是讲到大卫了，我是讲到摩西，他要让这个国民成为神作王的国家，他要立的是摩西之约，他必须要有会幕，要有献祭制度，要有会幕神的同在，要有至圣所啊，他必须要有什么十诫，他必须要有这个约柜，他就把神作王落实下来。你对摩西的约了解就是说，哎，他是一个律法，跟我们关，我们是恩典，你这是太肤浅，太肤浅。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要做王大国的约，但是真正的国民要让神来做王啊，你这个需要摩西的约来落实的。他就是要落实训练这个国民是让神做王的。说白了，你要了解啊，这些会幕的制度，这些立法的制度，所有这一些节期的制度，全部都是为了落实神在地上做王的国家。哎，这一个国家，那么呢，就要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是目的啊，他献上立约，让这个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神做王的国家，训练这个国民。要得回这个国土啊，要得回来，这是他的目的。摩西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由耶稣亚和这个加勒率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实现啊，实现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他们要去得地为业，他们要去落实这些，要去这些会幕啊，他们当然没落实了，大卫就落实了建造圣殿嘛，对吧？啊，所以这个，他要把这个地夺回嘛，对吧？他们要目的是什么？要成为神在地上做王的国家，目的是这个。因此，他跟希伯伦有什么关系？希伯伦是应许之地的代表，所以在摩西之约的目的啊。就是要去，实际上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要夺回希伯伦。他不一定能够夺回全个迦南，但他要夺回希伯伦作为代表。啊，所以这个希伯伦就是什么，让神来做王的这个代表，嗯，要夺回来了。所以加勒在这里成为代表性人物，他是唯一出埃及当中两个男生，成年男生进到应许之地，而且呢，加勒是以希伯伦为产业，夺取希伯伦，哇，这个要去夺败的这个英雄，嗯，所以这个他跟希伯伦，哎，这个时候他跟这个摩西之约的这个联系。然后就在这里，啊，就由加勒所代表了。加勒实际上更加代表了这个跟希伯伦跟摩西之约的联系。啊，那么呢，最后就是大卫啊，大卫选择先在希伯伦做王，为什么？以色列人还在跟随扫罗的后代，你知道吗？所以神让大卫在这个犹大家中，这个希伯伦是犹大家的城市，希伯伦是加勒的这个产业，加勒是犹大族的这个犹大族，所以我们甚至读了那个家谱啊，它是属于犹大族的产业，所以我们要读这个历史，读那个家谱，你就会知道，这个耶夫尼 人啊，这个他怎么他有什么关系跟希伯伦？他是犹大家，你看家谱，他就是属于犹大家族，他是分配了给犹大家族的这个城市，所以那个周围都是犹大地啊，这个是产业归了这个希伯伦，归了迦勒，就是犹大家，所以犹大家乃高利大卫做王。哎，这个就是到了大卫时代，希伯伦就真的实现了他的这个价值啊，啊，他的命定了，他就成为了大卫做王的城市。嗯，大卫做王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就是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啊，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个人，他大卫是要让整个这个国家。是让神是在神的统治下的国家，这个在这一方面他是神的，他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希伯伦啊，他连接这个三大这个圣约这个关联，这个非常值得思想，因为这个新约就是。这个三大圣约的实现和更新，所以你能够成为连接三大圣约的纽带，它就可以过渡到新约里面来，而且这个过渡到新约里面来不是支离破碎的，是把它的这个精髓，新约的精髓可以体现出来。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先把时间交给孙师母。
冰淇有点时间，让我来等候一下吧。 好，把麦交给大家，看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今天所讲的。我自己感受好像就是好像讲了这么多，好像就是耶稣要在家里教会做王，给我一个感觉。好，把麦交给大家。
那好，师母，我有一点分享。
嗯，好的，请。
我觉得就是说，他梦想师就让我想到扫罗哈，刚才周牧师也在提，那最关键的就是说，扫罗不能让耶和华神在他的时代里面作王的关键是他跟神是有一个只有一个二手的关系，没有一手的关系，所以到一定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的听从神的命令跟话语。那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作王了，那么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作王的关键就是也是要我们跟神有一个一手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完全的听从于神，就像大卫时代一样。所以我想就是能不能实现他已经作王，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圣洁的国民嘛。那然后能不能够在他的带领下去得地为业的关键是我跟神要有一手的关系。就是这个，没有了，谢谢。而且对，我补充一点，就是扫罗在新约时代的里面就让我想到的是保罗。那么在保罗之前他名叫扫罗，那个时代的时候，在扫罗他叫扫罗的时候，实际上是逼迫神的这个选民，就是基督徒的当时。那么他也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所光照，遇到了神以后，遇见神以后，生命被更新，与神有了一手的关系，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所以生命的转变，我觉得我的生命中上很多就是扫罗，还有很多的扫罗。那么我真正的要成为一个耶稣作王像大卫一样的人，就是我要更多的来建立与神的关系，遇见神，那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才可以产生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就是这个，没有了，谢谢。
谢谢。好，还有吗？可能其他要关一下麦，就跟这个回应。好，还有吗？挺好的。
我来说一点。我理解今天周牧师的分享，就把三个月，我刚才也有点，就是确实好像有点清晰，越来越清晰。亚伯拉罕之约确实就是神家之约，家的约。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嘛，特别强调的是万国之父、多国之父，他强调的是父。所以让神做父啊，这个约是让神做父，它对应的是神的居所，它的关系是父和儿女的关系。所以这个希伯伦它首先是一个家，所以它先要建成一个家，三代的列祖呢，它代表的是神的家的这个一个元素。刚才周牧师讲的摩西之约，我突然有一种体会，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摩西之约，他特别强调的是国法啊。我们知道国神国有三元素，有国王、国土和国民嘛。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法啊？还有国法，就是国法是治理整个国家的宪法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它就是一个国家，它需要国法，它也是国民和国王的关系，或者是国民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就是然后大卫之约是国王嘛，就是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一个国它是四元素啊，国王、国土、国民、国法啊。摩西之约就相当于有个国法，它也当然也里面也有国民嘛。然后大卫之约呢，就主要是讲国王，所以他确确实实这样来理解的话， 希伯伦呢在这个地方它代表着神的家，也代表着神的国。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跟今天的家人教会的关系呢，就是家人教会首先要建成神的家，彼此相爱的家，为父为母和真儿子这样的一个神家文化也要被建造起来。那我们的课程里面其实也要安置神家文化的课程，这个就是落实嘛，就是。然后神的国呢，那就是当然就是讲到了国王和我们成为国民，然后让主来做国王啊，这个里头也有国法，就是讲到顺服啊。那我们的课程呢，现在活在遮盖下呢，就有点像这个啊，这个神的国的课程，它强调的是顺服嘛。那强调的顺服就是国王和国民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体现的是这一点，落地呢就落地在这个课程里面。那我们神家这一块还需要一个课程来落地，怎么来让家教会预备成神的家，也成为神的国。好，就分享这些。
阿们。还有吗？好像还有时间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有发言的吗？我自己的感受，它成为一个家的话呢，他就是不是一个要这些人正成家，他是不是一个预备一个好土呢？我搞不清楚啊，是不是预备一个好土，耶稣才能做王？不然你这个家支离破碎。我记得以前谁打个比方，就像这个老人住到这边来呀、啊，这个夫妻成天吵架，这个老人就住不下去就走了。这个也落实。让神长，让神在这个家，让教会，神在教会掌权。那首先教会要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家，神才能建立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是乱说。我刚才讲到张红他讲的，我倒是可以有一点感受，就是说，就说我做内在医治吧，我当时讲到我做内在医治，我在想我要回到原生家庭嘛。后来想挖来挖去，这原生家庭不对呀、啊，我感觉都挖到什么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可能不对，这个医治的这个根基可能不对。我觉得首先要我就祷告，我就发现其实信仰才是我们真正的第一个根基。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家，才是我肉身的家，因为我们都是从神那来的，有神的灵嘛。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好。还有吗？把麦交给周牧，要不要回应？
业主，我们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思路，就是我们现在是探讨一些根源，建立一个真理的框架，其实就是要改变三观吧。但是呢最后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结果啊，就是说怎么样来落实。所以呢这个都是有不同的层次啊，大家所以分享都是有涉及到这个不同的层次。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探讨还没有进到那个这个就是把它实行出来吧，就是还是在陈述这个观念的时候，因为这个你要打破一个旧的模式，它必须要先从这个观念上面来打破。你的观念没变啊，你做一些小改小步，就是 就是修饰，那么呢就像这个这个弹簧或者铁板钢板，你把它拉，强力就是去拉它，但是它的那个钢板那个性质没变，到时候它终究还是会弹回来的。就是如果你的观念改变了，那你才真正的这个模式在改变。那么呢我们现在要教会要复兴啊，它要有新皮带，它实际上它是讲的你的观念的体系要变啊，你的观念的体系没变，你变不了，你是不可能变的啊，就像你的那个钢板的那个刚性没变啊，所以你去拉把它强力的把它去拉，拉到你要的那个位置，那没有用，你一伸手它也弹回去了啊，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希伯伦呢，确实我们讲的希伯伦就是讲的教会。那么呢就是希伯伦要让这个基督来做王啊，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教会要让基督来做王，到位在希伯伦做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新皮带就是希伯伦，就是要作为希伯伦让这个大卫来做，让大卫做王嘛，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当中来做王。但是你的观念改变，什么样的教会才是让基督做王的教会？你的观念没有变，你还是变不了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基督徒是怎么定位的？你的救恩身份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些基本的概念你没有变。那么呢你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变不了。那关于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观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的那个教会的那个观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所以呢这个目前我们是在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是牧师讲的那个，就是说三代列祖的事情要让这约，他是着重在这个家上面，所以他的那个约是个大国之约，是个王国之约啊，但是他的那落实还是落实在这个家，三代同行嘛，就是跟神同行，三代同行又跟神同行，他是一个家，希伯伦就是一个神的家。那么呢这一个摩西呢，他的重点其实就是一个国，摩西的这个整个的摩西之约的重点就是要让这个国能够落地啊，他就有国法，所以律法其实就是国法，会幕这些都全部都是让神同在嘛，住在这里，神跟你同在，会一个会幕，所以他要处理罪嘛，所以要献祭制度，所以他这个。他是要落实让这个国要是落实这个，他的重点是在国上面，国法国民的摩西的这个约的重点在国法国民啊。那么呢这个大卫啊，那么呢他大卫的时代啊，他的重点就变成了国和家，就是落实成为国和家，但是呢我们对于大卫还没有理解到这个家这一块，那就是我们下次还要再来学一学，就是大卫之约是有一个条件的，我们读了一下大卫之约啊，但是我们没有知道大卫之约的条件是什么。大卫之约的条件就是大卫的子孙要来建造神的殿，神就会让大卫的这个王室永远存接力。那么呢大卫的子孙要来建造神的殿，这个殿呢就是家，知道吗？这个殿这个词呢就是可以是家，就是预表教会的，殿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家，但是呢它也预表是教会的，所以呢神啊的国和家，就是说它是两面需要配合的，就是你离开了国，你不成为一个家，你没有国，就是没有秩序，没有国法，你成不了家。但是呢，这个家就是说跟这个国，它是互相这个补充，所以 所以大卫的子孙是要来建造殿的，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来建造建立神的教。这个所以这个教和这个国，它是就是它两个元素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大卫的约是来是家和国结合起来的。啊，今天就学到这里吧。
好，那我们来祷告吧，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方言好不好？方言，大家能开麦尽量开麦，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更多的来扩充柔软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
你不断的被你扩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扩大，哈利路亚转来扩充，扩充，扩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移，让我们更多的欧扎根的被更新，让我们更新对你的认识，哈利路亚来更新哦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哈利路亚来更新，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为着今天说的信息都献上感恩。主啊，你要在家人教会做王，你要在全地做王，主啊，就求你来开辟这样的路，借着这个平台，主耶稣，让我们都可以预备好迎接你在家人教会做王。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就是你，阿们。把麦交给周牧师。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谢谢主今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把这个希伯伦的这个意义主要向我们解明，不只是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提得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主要其实你是要在对我们的教会，主要对我们的个人，对我们的家庭，主要的旨意，主要透过希伯伦要来向我们来写明，主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皮带，能够装新酒，迎接这个报复性的到来。感谢赞美神，就是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主要让神的话语像种子撒在好土的里面，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主祷文好不好？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
愿耶和华赐给我们保护我们，
愿耶和华
将他的脸赐给我们，
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
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
赐
我们
平
安。
神祝福大家，
神祝福
各位，祝美好的一天。